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 这个是 Season 4 Episode 8。今天是四月底哈，那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会是5月2号的劳动节，你们应该在放假哈。那我通常这一集呢，我都 did a good job， 就是都会预录哦。那刚好这个月底比较忙哈，我就压线哈，所以反而呢，让这一集的内容会比较贴近哈时事一点点了。那今天发生什么事呢？今天是4月30号嘛。那今天是4月底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也是前进的七张店的最后一天营业。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说，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公布啦，就是我们前进有三家店嘛，但是我们把这个其中一家七张店的新店呢，我们把它顶让出去了。那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这收了一家店哦，这个是一个大事情啊，要不要来讨论一下？我觉得有点想，但有点不想哦，所以这一集我不会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其实蛮想分享这个经验的，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而且它可能是一个表面上非常负面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在这个整个疫情的包装下，应该说范畴之下，我觉得它有蛮多值得讨论的一些层面哦，还有一些学习到的东西。但老实说，我还在思考要不要聊这个，毕竟我觉得以一般人的观点来说，反正停业或者关掉，就像我讲的上一集讲的，就是 bad 哦，就一定是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算你把它讲成不是呢，那可能也难逃一些负面的评价跟眼光，所以有点就是不要自曝其短，或者没事不要挖个坑给自己跳的概念。But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想个办法让我知道哦。我的听众呢都是还蛮忠实的听众，可是呢都不太发言，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听我就是讲一些比较personal 的东西的话，没办法，请你们那个表态一下。不然的话我就继续我的日常这样子。但其实今天哦15000例确诊哦。那我今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个亲戚这样子，15000例了，哇，怎么又变更高了。然后我就回他说很好啊，还不够高。他就有点就是你怎么会这样讲。那其实这个观点，相信有些人是跟我一样的，那有些人可能是保持一些问号。那我想稍微聊一下，疫情这个东西走到这一步，你会看到很多国家都已经这个解封了，但他们的确诊人数还是非常的高。可是现在台湾迈入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还在调整了。那调整这个东西呢，就是今天的主题哈，插播一下，调整就是今天的主题。那等一下会再聊。我们还在摸索说什么是一个最好的配速的调整，去滚动式来修正，来让台湾度过这个疫情。但是从目前的角度来说，就是会有大量的人确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快筛剂有点像是普发，或者是即将呢等到这个货源呢，这个产能追上需求，就跟这个去年还是前年的口罩之乱呢，一旦跟上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大家家里都会囤了一两百个的一个东西哦，可能没那么夸张，但至少家每一个人都会有个十个吧囤着，没事就筛一下。那一旦你筛，就会出现阳性的可能嘛？它可能是伪阴性，可能是伪阳性，可能是真的阳性，真的阴性。但是你有筛就有机会阳性。好，简单来讲，那有机会阳性，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个抉择，说你到底要不要去做 PCR， 就是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个 confirmation， 一个确认。那一旦你开始有自我快筛习惯，你就有机会阳性。你有阳性，你就有机会去医院去做确认。你去医院做确认，那就有一定几率你会被确诊。那你一旦确诊，你就有一定程度的，你就一定会被框列。你被框列了，做疫调了，你周边的人就会被框列。 那就以此类推。那当然还有实际确诊的问题，然后被框列更久，3+4、10+7这一类的部分。那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就面临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怎么会这个确诊人数快速上升呢？因为大家一方面是真的在传染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在做快筛了，或者是越来越多人做了快筛以后害怕跑去做 PCR， 所以确诊。如果今天一个快筛机都买不到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做自我快筛的话，确诊人数其实很难上去。因为除非你真的发病了，或者你是被比如说入境框列，你是无症状状态之下被框列的话，或者被抓去做 PCR 才有可能是确诊嘛。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人人自我筛检的状态下，这个数字肯定是会爆炸更快的。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数字还不够高，或者是未来一定会更高 的原因。那要多高才是正常，老实说没人说的准。好，但是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从传染这样子不断的扩张，也许10,000、20,000一天，然后韩国也是一天10,000、12,000之类都有可能。其实它不是真的在表达或呈现就是疫情多严重，而是可能在表达我们的这个检测能量有多少。因为我们是被限制住，假设没有人能够把这个 lab report 那个没办法把所有的这些测试的检体都是确认完成，你也没办法知道说多少人确诊，所以其实跟医疗的这产能有关系。但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前面几集有聊到嘛，大家已经是要共存了，但是规定上又还不愿意共存，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在挣扎，我们还在要不要开放，或什么样才能全部开放？是要弃守吗？还是就是继续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不能够让它扩散得太快？这就是一个政府一直在滚动式调整的一个东西。那到底什么样才是对的配速？什么样才是对的政策？哦，这个滚动式调整要惹火多少人，其实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议题。然后滚动式调整也是今天的主题，这样子。滚动式调整这个名词，那在进入主要的主题最后之前，我还是想要再聊一下，就是产业，健身产业嘛，就是我们所处的产业呢，也是开始看到一些影响了。那当然呢，这个3剂疫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产业是算消化的不错。那我觉得的整体啊，至少从我的感觉来说，从客户端大家理解说这是一个政府的要求，但是至于我要不要去运动，其实还是我自己的一个决定。今天假设我真的很在乎运动，那我就会去打第三剂，或者是呢，我会去找一个没有检查这么严格的一个健身房进去，因为规定是说要打，但并没有说我不拿出来健身房会对我怎样，所以我今天如果坚持不拿出来，健身房不能拿我怎样嘛，因为这是我的权益，我跟他签约我要进去运动啊。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就是没有完全被政府的政策所吓阻到或者是规劝到的哦，等于说还是把打疫苗与否这个权利紧握在身，就像很多美国人或者国外的不死不打疫苗的那些人，他们的心态这部分是有一定程度的数量，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人是接受，就是现在的游戏规则就是要打三剂，所以他去补了第三剂，都会帮助到说产业不要受这么大的冲击。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冲击还是有，那多大呢？我觉得从会员的角度来说，应该也是有损失啊，因为但是因为前进不是做汇集的，所以我不是很确定这数字到底有多大 ，maybe 10 maybe 20-30%。但是从教练课的角度，就是大家愿不愿意来上课或维持频率，我觉得它是有影响的。从同业，我从15-30都有听说有这种感觉。但要仔细想一下，假设真的是30的话，这其实是一个蛮令人担心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我们再回到2年前，2019年开始 疫情开始的时候，一到四月就是大家很紧张，没什么事情。后来呢，这个清零了，然后清零了，每天都清零。然后呢，五六月暑假来了，大家哎生意还不错。他就这样子浑浑噩噩的过了一年，到了去年，突然五到七月给他封城，不是封城，就是停业之后呢，我们的业绩当然是从100%降落到零嘛。那到八月要恢复的时候，可能从30%开始往上爬，爬爬爬爬到十二月，可能爬到7%、8%、8.5%，我们就这个叫做 generous 一点好了，我们就说我们有回到当年的90%。那现在再打7折的话，变成又60%了，等于说我们上上下下，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巅峰时期的60%产能。那60%产能，100%所有的健身房一定都是水下在操作。那这个状况又会维持的更久。那这一次最糟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当时我们在停业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不停业。你不停业的话，所有的固定成本、水电开销啊、冷气啊、人资哦、固定成本、房租全部都在跑，但是你的生意没有很好，这个比停业还糟。因为停业的话，也许房租呢可以跟房东谈一下，至少水电是不用开火的、哦、然后这个可能这个薪水是可以减少支出的、哦、之类的。但现在就变成说蜡烛两头烧，就是 the worst of both worlds， 不是 best of both worlds， worst of both worlds。 那这时候烧钱速就很快，那这个呢就开始从策略方面就会开始让很多公司面临一个决策。那我们也开始看到了一些公司做出了决策。我记得我第三季的时候有聊到一些，就是哎、欸，有一些老板当机立断了、哦，疫情刚开始停业、哦、直接砍掉几家分店。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哦，这个是很有魄力。可是随着这个解封，然后再熬，大家都继续熬下去。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看到是应该是 Go Gym。哦，反正这个是他们公开破的，然后昨天吧，就是说他们要结束这个小巨蛋的营业了哦 ，After 15 years， 那他们原本在台北应该也是有多个据点嘛，那现在就好像就剩那一家，然后就决定结束营业了。那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他们也算是一个本土企业，蛮大型的一个连锁健身房，他退场了。那我也看到有一些小的健身房，南部的。还有台北也都宣布就是要退场的计划。那我这时就思考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我们看到大型一点的企业，就是有点像是企业资金的这个同业好了，我们不要说健身房 only， 就是同业退场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是说，哇，连他们都赔到脱裤了，受不了了才要退场，那这个产业或者这个疫情真的很严重，你是这样想吗？这想法直觉上好像没有错，但我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当这些大型的企业它退场的时候，其实它根本还没赔到钱。好，大家消化一下这句话，就是他们决定要退场，他今天宣布要这个离场了，不玩了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真正赔到什么钱。哦，那我说这是我的个人的观点给大家参考，或者是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这跟与事实不见得雷同、哦、也不见得精准，但是是一个maybe something I would do， 如果我是大型企业的话。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大型企业他看的东西他会比较客观一点，他比较是也不是说就是斤斤计较钱，但是他们可以看的比较长期。这是大型投资者跟散户的差别，就是一个只能看短期，他看不了长期；另一个是他可以看长期跟超长期，甚至是看到下一代传承下去的长期。他不是说一个人的一生这50年的经营的，他可以看100年、200年，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公司的资金运用，所以他可以看超长期。所以今天大型公司，他就是如果他预测未来会赔钱，那他今天为何不停掉呢？他只要能够明确的预示说未来会赔钱，或者未来没有办法赚到足够的报酬率，假设他们认为一定要赚 20% 的年 ROI 才值得投资这个产业，只要他这个数字未来的 projection 是低于 20% 的盈余或者是 ROI， 那就不要玩啦，那就结算一下。那把这些钱省下来干嘛呢？等到他认为这个 ROI 又出现的时候，我再投回来就好啦。那你可能会说，哎、欸，那他这几年这不就少赚了吗？少赚，他可以把这个钱挪到其他产业，挪到其他地方去赚更高的 ROI 的话，他其实不会留恋这个产业，他没有必要，因为他看的是整体，比如说也许这只是公司的其中一个 portfolio 的一个项目而已，他钱可以挪来挪去的。就像我好像疫情间哪一家本来拥有好像达美乐的集团就把达美乐卖了，达美乐很赚钱，但他把它卖了，他卖了因为他去把他赚到的这个钱呢，实现的价值呢挪去他的这个 portfolio 大集团的其他地方去。那你可能从一个单独我们个人观点就说，你干嘛把一个非常赚钱的保证赚钱的东西卖掉，这不是很傻吗？但这就是只看部分会有的结论，而不是看全局会有的结论。所以很多我觉得大型退场他现在在这个时间做这个决策，而不是两年前，其实就是因为他看到说这个状况 maybe 比两年前还要糟，一年前还要糟，他们一年前没有做出这个决策，但现在要做，因为他觉得这个目前对于产业杀伤力是更高的，或对于台湾整体经济的杀伤力是更高的，所以他不愿意留在这边度过这个难关，他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我们同样也会看到很多小型退场，但是小型退场的原因就不太一样，小型退场通常都是钱没了才退场，比较了，应该说会比较接近，就是钱已经烧掉一部分了，发现说这个赔不回来了，或者是这个烧到有点这受不了了，口袋要烧出洞来了，他才去做一些动作。那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远见吗？我们没有格局吗？也不见得是，而是说我们的 maneuverability 就是弹性。我讲我们，好，我不在讲我，我在讲小一点的，就是如果你是小股东，你不是资本，你不是这个 venture capital 的等级的，你是个人的，或者是亲朋好友或者朋友的组成的，不一定没钱，不一定穷，你可能资本也几千万，但是呢相对来说你看的那个格局就必须小一点。我们直接拿股票来讲好了，假设你今天有1亿元，然后呢你花了1000万买台积电，然后它跌了 50%， 你这时候你要卖它吗？如果你觉得你这个钱可以挪去别的地方更快赚回来，你就把它卖掉嘛。但如果你今天你只有1000万，然后你买了台积电1000万，它跌到500万，你愿意卖吗？你不愿意，因为这500万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你通常都会再 hold 久一点，希望它可以回来。对，但是如果你是拥有1亿的资金的话，你不太需要去纠结这种事情，你就先把它卖掉，然后其他的地方你就做好处理。那假设它有一天涨回来，它涨回750，你觉得啊天哪，它涨了，早知道不要卖，我少赚了或者我多赔了，你这时候你就是直接下2000万进去买这个价格，它涨回来的时候你双倍速度把它赚回来也 OK 啊，因为你有本去做这个操作，你可以去 double down 或者你可以 triple up， 其实都可以。但是当我们资金有限，我们被迫看的那个格局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受限，这不是一个坏事，这只是说你必须理解说你有多少弹性，你的本事有多少弹性，你的时间有多少弹性，你的资金有多少弹性，还有你的结构有多少弹性，那这就是你才能够做出一些相对应的策略的调整。所以今天并不是说大型退场就表示完蛋了，不是，大型退场是因为他们比较客观的看待，他们很可能可以直接离开这个产业，或者下次再大举进军这个产业都有可能，他们就是不需要太拘泥于某个时刻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有这个 flexibility。 那小型的我们通常就是跳入一个产业，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待着，我们就是长期持有，因为我们不能够杀进杀出，因为你如果是没有资本然后又杀进杀出，你会变成什么？你就是韭菜嘛，那韭菜就是被割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本多必胜，但是本多必胜的原因是因为 it gives you patience， 那 it gives you flexibility 这样子。 OK， 那讲到 patience flexibility， 讲到滚动式调整，我们就直接切主题吧。滚动式调整最近在新闻上会听到，然后其实在公司内也会听到。以前呢，在 这个大公司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滚动式调整，但是这在新闻上或者是舆论上，滚动式调整、滚动式修正、滚动式检讨，好像就是在讲干话。好，只要有人说我们呢要滚动式调整，马上就有人说那就是在讲屁话嘛。但是滚动式调整的本意就是有点像边做边改，边做边调整，做中学。这个我也讲过一集，我就建议大家去看，就是做中学。欸，不对，我那集好像教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OK， 没关系，但做中学是很重要，就是 learning by doing。 就是你边做边改，其实就是我们要有实务经验，我们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它是一个其实有很好的含义的，其实就是要很有弹性，对不对？就是 agility。 哦，像很多公司大公司它有那种 agile project， A-G-I-L-E， agile 就是敏捷， agile project 就是它就是要快，它要快速的应变，它要直接开始然后一直调一直调，每天调整它的 parameter， 去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完成。因为这个任务有什么有急迫性。哦，通常滚动式调整为什么要立刻开始然后滚动式调整，为什么不先想好呢，先排除所有的问题再开始呢？因为情况不允许，比较紧急。那像疫情这种东西很紧急，你不能够请大家等半年，等我们厘清所有的最佳做法以后大家再开始。因为每天太阳都会升起，每天疫情都在蔓延都在改变，你不可能等到状况厘清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一天才开始做动作。所以呢，你要说是非常好的 solution 或者是逼不得已的都可以，你就是得开始。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立刻开始，你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你所有的东西都会不断的重复思考，说要吗？不要吗？可以吗？不可以吗？要不要再尝试一次？要不要尝试那一次？不行就换方案 B 不行就换 C。你非常的不断的去调整，一直去想办法修正出最佳解，对不对？就像我们跑程式，不断去修正出最佳解，推你，然后保持弹性，不会去锁死。滚动式调整的 opposite 是什么？就是 SOP， 哦，会把你锁死，会把你弹性锁死。为什么很多大公司？如果你这个听众你是在大公司里面，你一定会觉得，我们公司里面好像就是有一些很荒谬的老旧的规定哦，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做吗？就是感觉很不 make sense， 这个感觉成年就是，然后可能会有一个秘书跟你说，哦，那老板就是一直这样做，或者说，哦，我们这个就是要跑这个流程啦，不好意思哦，你去比如说去，我那天去中华电信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就是跟我要一个身份证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可能没带，我就问他说，那你要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对，因为我那时候认知说这件事，这个你要证明我的身份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一定要这个来证明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就是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流程。对，那很不合理，因为我这人就在你面前，照片长这样，名字这里 ，ID 各种都可以，你一定要跟我要这个，那这就是一个流程，那这就很不弹性。那他们能不能滚动式调整成，哦，很合理嘛？只要能够真的确认这是你，就可以办理啦。干嘛一定要是这一个 ID 呢？那这个如果能够瞬间调整，不是很棒吗？可是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就是当你不滚动式调整的时候，当你滚动式调整，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特例，很多的状况是当下执行者无法决策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招架的。对，等于说问题都是开始之后才会出现。那这个对于大公司来说，或者是第一线人员来说，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或者不想要去处理这些特例的时候，公司就会定下很严密的 SOP 的规则，做完 A 才能做 B， 没有 B 就不可以做 C， 这样子去简化大家的这个需要思考或者去伤脑筋的个体处理的状态。所以 SOP 是有它的好处，但是其实相信听的各位都很讨厌那种不 make sense 的 SOP。 可是你既然你讨厌这种 SOP， 你就是希望弹性，那弹性的最极端，光谱的另一端就是滚动，它的极限就是滚动式调整，每一分每一秒遇到状况就调，改变方针，改变策略。 可是你要去酸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听起来就很像哦，我们这个计划会滚动式调整，听起来是在推卸责任哦，不负责任啊。反正你讲了以后，那你想干嘛都可以嘛，你说话可以不算话，你可以朝令夕改哦，你可以随随便便就调整你的立场哦，所以是给你一个免责金牌。所以讲呢，滚动式调整就是无能哦，有点像这样子。其实，在政策上是这样子讲，其实公司内的政策也是一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之前有录一集叫做是善变还是善于改变哦，我有提到类似的概念，就是有员工说哦，我觉得你很善变的，你的想法一直都在变，然后你上个礼拜讲的跟这个礼拜开会讲的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嘛。我那时候有点像是一个做一个 counter， 我就录了那一集，我建议大家去听一下，就是我不是善变，而是我善于改变。听起来又像是在帮自己找借口，就像滚动式调整听起来很不负责任一样。但是有时候它就是一个 necessity， 你没有弹性的话，你做事非常难。你总不能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得非常周密，而且因为你定下去就不可以变了。好，那不可以变的话，那这个非常的可怕。我们今天如果防疫政策定下去不可以变，请问要多久才开会开得出来？100%，我们一辈子是看不出任何防疫政策出来了。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说，那你出来以后你不要太常改嘛，这个大家很难 follow、欸、就是压力很大、欸、就是资讯很乱、欸、那什么才是一个合理的时程表？你发了以后2天3天才能够改吗？2小时3小时，到底什么更新的这个区隔间隔才是正确的，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那这就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会讨厌它，就是因为我们是每一个个体都会去单独讨厌一直被调整的，因为资讯要更新到你身上是你的责任哦，会妨害到你的权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讨厌滚动式调整呢？我觉得观点，我们刚刚讲的观点就是，其实大家都希望有些弹性，不要 don't tell me what to do、啊、我有时候我是可以发挥一下我的创意、啊、我也有我的自制力，我的自律，所以你不要管我管那么多，让我有一些决策权嘛，这样我的工作上，我的执行上也有成就感。但是换到当是你要听别人的这个，你自己做事的时候，你都希望有很多弹性可以瞬间去让你做决策，但是当你要照别人的指示做的时候，你却希望他给你一个明确指示，然后就不可以再改变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冲突，滚动式调整就是变一个负面，所以我觉得观点不同，但是很合理。因为我们个人，其实我们看的是我个人的权益，或者我个人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今天防疫政策改变，其实整体来说并不会改变我染疫的风险太多、哦、反正我就是顾好我自己，我也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也感觉不到就是这个疫情扩散快或慢，或者今天这个快筛剂买得到或买不到，对我个人来讲的影响是相对小的，它在我人生中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但是当所有人都一起来做某件事情或不做某件事情，它会有一个加总的 effect， 就它加总起来会对疫情造成帮助，或者是这个扯后腿，或者整体来说会帮助疫情蔓延减少 10% 的速度，或者增加 20% 的速度，个人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当大策略在滚动式调整试图去做某个目的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去 for the greater good，哦、就是我个人要为了要帮助团体去做到那个格局上的一个目标，我却要不断的更新我的资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burden， 我觉得非常的厌烦、哦、就是我个人要去注意这些新闻到底是3+5还是3+4还是2+3，几月几号开始，然后哪些场所，然后到底是什么，然后还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领得到，然后为什么有我家这边缺货、哦、就是你是感觉到你个人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说这个东西推出去以后就会有无数种变数。他们可能可以抓说我们这个政策推出去大概会有 60% 人呢是顺顺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可能会有大概 40% 人呢就是一团乱。但如果你在这个 整体的评估上认为说 60% OK， 40% 需要去个别照顾安抚，这个整体加总起来却可以帮助疫情怎样的话，我不知道是好或坏，那就得做。那 40% 我们就滚动式修正，我们发现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在猜问题是什么而不下任何决定， We gotta make a decision 的时候，你就必须开始。当你是被时间追着跑的时候，你就是必须开始，那必须开始去滚动式调整，那你不可能非常的周详，那你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洞或者非常多的弱点可以给人家戳洞，戳的千疮百孔攻击你。但无论如何，你必须，你不是为了他们，你是为了时间， You gotta start somewhere。 好，简单来说就这样子。那集体的部分就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又来到一个就是舆论的问题，就是那要让这件事情改善一点的话，那怎么办？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吗？就是如果多数人都觉得这部分没问题，那少数人就不要抱怨吗？不可能，对不对？我们都是一个独立个体，你今天如果买不到快筛剂，然后有人跟你说可是 80% 人都买到了，都没有问题，你觉得你会开心吗？不会，你还是会上网到论坛靠腰说这个这个政策真是烂透了。那一个人的发言，其实也会有很多共鸣啊，毕竟 20% 的人没买到，所以还是会造成一种舆论的压力 social pressure。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吗？其实也不太对，就是确实是有人受到影响了，但是我们只能够把那些人再提出来滚动式调整，想办法去优化嘛，对不对？但是目标就是那个车子要开，或者要往前推进的话，总得开始。那或者说我们应该听从专家的建议吗？专家说什么，一个人说什么，我们就一定照着做，通通不要啰嗦，这样也不太对，对不对？因为大家感觉觉得是，你看我们一间公司，一个老板讲话，员工就已经有很多的意见了，更何况是一个官员讲话，一个总统讲话，几千万几亿的人，当然每一个人，我们一个总统也就是一个脑嘛，我们几千万人民，对不对？所以这个舆论或者是这东西就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滚动式调整其实是 kind of best option， 尤其是在这种前所未有又在跟时间赛跑的部分，是有非常非常的重要性的，它的 agility 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想讲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因为经营公司也是一样，对个人的观点，你其实很能接受滚动式调整。对，你今天出门，然后呢发现车子坏掉了，那就骑机车，然后机车坏掉了，我骑脚踏车，就滚动式调整，你自己内心有一个 SOP 是可以改变的。假设你今天你的 SOP 就是一定要开车上班，你车子坏了怎么办？你只好请假去修车，然后修好车以后你才可以去上班，你不可能这样子过日子吧，你一定会疯掉啊。所以你有非常非常多的备案，那这个备案只要你能接受就好了。那假设今天公司也是一样，他要定出很多的规则去让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去做某些事情，去创造公司整体的可能利益，那这个利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可能不是他个人的最大利益。当然如果可以个人最大利益跟公司最大利益跟国家最大利益全部都并在一起同一阵线， That's amazing， 对啊，但是很难嘛，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条件不一样，他的能力不一样，他的观点不一样，他的需求不一样，所以这基本上是很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做到最佳解，不是完美，但是是现况下最佳解。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同理或体谅说那滚动式调整东西它既然是一个必要性，也是大家其实都想要的东西，只是说当这东西扩散到团队规模够大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会浮现，因为就一定永远在任何的 project 上一定是一部分的人觉得很棒，一部分人觉得超级糟，世界末日，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没差，然后其他人就是在没差跟非常棒还有没差跟非常糟之间去游走。那比例问题，任何一个议题都有比例问题，我们也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 那个不是正确的做法，虽然很民主，但是不是最好的解法，那也不是这个精英统治，然后不是独裁，那也不是最好的解法，但是我们可以先开始，我们先开始，然后看说哦，发生了什么事，哦，发生了这个有影响多少 percent 的人，没影响多少 percent 的人，那那些有影响的人要怎么解决，有没有办法在解决这些被影响的人的状态下，不会反而也影响到原本没被影响的人呢？你要不断的去优化优化，但这其实就是管理上或者经营上，或者是这个国家运转上，就是一个 forever 的议题。越大的挑战，越需要滚动式调整的心态，越需要有 agility 敏捷的心态，越需要有保持弹性跟任何可能的心态。那个人的话，通常比较难跟上，因为比较难在乎，因为你只需要顾好自己的话，通常你不太愿意不断的 jump through hoops for 也不是说 for 其他人，而是说你不愿意一直去调整自己的认知，因为这些不断的调整，每天的调整，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的调整，对你个人的利益来讲没有显著的帮助，因为确实它没有，它顶多是在维护，因为你看不到嘛，因为你是所有可能几百人之间几百人受益的其中一位，那你的受益的这个分配到的比例可能非常的小，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完全配合或喜欢政策上的滚动式调整或者公司制度上的滚动式调整，并不是一个那么好吞下的一个要求的一个消化，你不太好消化，因为就是观点不同嘛，你立场不同，对，那能够看到的话，或者是能够时间放够长的话，就这些滚动式调整最终带我们走出了黑暗，哦，那因此这个我们成功了，或者我们活下来了， well， 这个可能就是要等到真的这个大功告成的时候，哦，柳暗花明的时候，大家才会恍然大悟说，哦 ，OK， 那我们做的这些配合都是值得的啦。所以，但是当时老实说，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好处。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所有人都在尝试做非常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它其实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想要成功嘛，想要解决问题嘛，想要有一些妥协嘛，想要有一些成果出来嘛。但是过程就是不断的在调整，这个早上醒来觉得这个方案不错，然后下午再思考一下，这个方案好像也没那么好，因为有其他的问题，然后你在想 A 方案不行，想 B 方案不行， C， 你再把 A 跟 B 方案的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加到 C 里面搅和一下，煮个汤，哦，然后呢喝看看好不好喝，哦，超烂，好，明天再来一次。那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等你这个调配好啊，只好宣布出去开始跑，跑了以后其实才是更能够加速哦进步的部分，这个改善的部分，因为这个你才知道问题在哪嘛。突然有人跳起来说这是什么烂政策，这是什么烂规定哦，那你才突然意识到说天哪，我的盲点好大，那你赶快去改。但这时候如果有人跳出来说，哎，你不要一直改来改去啊，这真的很麻烦的，你听听看，这样子是不是也蛮难，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对，你总不能，对，就是一个蛮困难的处境了。那我觉得在管理上、经营上这些的 whatever， 只要你是有需要顾及你自身之外的一个角色，其实你就会需要做到滚动式调整。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应该好的观念啦，边做边改，哦，边做边学，你要怎么讲都好，但是开始最重要，哦，开始最重要，尤其是紧急状况或者重要的事情，通常都事不宜迟，哦，马上就开始比较好。当然如果你能够有时间做一定程度的准备跟配套跟 那个私密思想周全再开始第一步，也许你可以就是命中率是 60% OK， 你只需要滚动式调整最后 40%， 那这个比例如果可以一开始 70-30-80-20， great，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全能，哦，这个政策也不是万能，我们就可能就是捏着鼻子，哦，就是 头就洗下去了，60 40开始，然后我们再把这 40% 的这个乱象呢把它修正下去，可这个过程肯定会受到很多的压力。那我们这些个体，我们在这个看着这些在位者或执政者或管理者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呢，也许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期望巨大的弹性，那我们是否也给别人弹性，有时候也是蛮重要的呢？我觉得这可以值得思考一下。那大概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滚动式调整。OK，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呢，那也谢谢你们的收听，可以到 IG 或者是这个 Apple Podcast 帮我留言5颗星，互动一下。然后如果你有想听到的这个其他的主题，或者是刚刚节目前开始讲的主题呢，那表态一下，我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或者聊什么。OK，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那祝大家五月呢，这个今天劳动节嘛，对，你们听到的时候就是劳动节，劳动节快乐。然后五月继续一起加油。OK，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